被安排带敬拜，所以那个整个星期呢，他们会前所未有的认真去听歌，他们会前所未有的认真去读圣经，前所未有的去预备 PPT。所以呢，这个是我在每个同工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有时候呢，我要把他们逼进绝望，把他们逼下逼下逼到他们真的是，他说我都不会讲道的，这排我讲道我都不会敬拜的，排我敬拜。所以就是这样的逼，所以呢他们就前所未有的认真。所以呢就像我们的姐妹是吗，姐妹讲的，我们荒废了绝望。所以其实有时候绝望有时候不需要去得太远、哦、不要讲到我发生什么事，安排一场讲道给你你就绝望了，安排一场敬拜给你你就绝望了，你说对不对？所以呢恩宠呢当年的时候呢安排他敬拜的时候呢他会这个样子啊、哦，现在呢他捉到巧妙的敬拜的技巧，现在他捉到了这种恩高的理由的时候，现在人家轻松多了，现在就非常轻松了，是这样了。所以有时要逼他别的东西啦。所以有时候我在生命当中我会努力的去做一些我不会的东西，去操练一些我不会的东西，所以呢把自己逼进一个绝望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真的是如此啊。所以这个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了哈，所以改天我就继续折磨你们，继续的逼死你们，好叫你们继续摇动神的手，那你又经历了突破。哈利路亚，同工们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OK， 好。那我跟大家讲啊、哦，那你看到吗？这个是我自己涂的墙壁啊，我自己涂的墙壁啊。这个呢是我当时候在因为装修嘛，装修的时候呢就需要需要省钱嘛，需要省钱的时候呢，我就自己去我就看看人家做那个叫什么呢？人家做那个我们叫 feature wall， 就是说叫那个什么。就一种很花俏的墙壁啊，所以也就是说你整间家是白色，但是那片墙呢你就涂别的颜色啊。当然啦，叫人家涂这样颜色就很贵嘛，对不对？那么呢我就想说，哎呀，涂颜色应该也很简单啊，对不对？那我就很努力的去买什么呢？去买漆咯，去买漆啊。那我就打算的买漆变颜色啊，背景墙，谢谢一粒麦子啊。那我就打算去把它涂起来啊。所以呢我涂这个颜色的时候呢，我就原本我是要把它弄成是完全同一个颜色啊，就是说我买不同的漆的颜色我就把它涂上去。结果涂下涂下，我真的发觉，哇，原来你没有手工就是没有手工，你会涂到一块一块，然后呢涂到你看你这里涂一遍了过后，然后呢你就看到它就好像不是很均匀，你再涂一遍它就变很厚。那在涂的时候，哇，整个东西整个墙给我弄到，真的我就想糟糕了，好好一遍墙给我涂到像个坑坑坑巴巴等等、哦、那时候呢我就说，主啊，我真的绝望了，这是糟糕了，怎么样，好好一片墙没有涂还没有事，涂了变这样难看。那过后呢，那时我就寻求神，我说，主啊，主啊，怎么样啊，主啊，主啊，这是糟糕了，这个你说我要怎么解决的。那时候又疫情啦，又什么，又没有办法叫到人家来弄啦，又之类啦，反正那过后呢祷告了一阵子，哎，我就去拿了一个海绵，拿了一个海绵过后呢，我就开始在这个的墙壁把它弄成是什么呢？弄成有不同的颜色，就是说我们叫有 tone color， 就是说它会有好像是我把不同的颜色把它变进去。结果弄了这样一轮呢，还弄得蛮漂亮的啦。所以呢有好些人好些我的朋友来的时候呢就讲说，诶，这片墙你叫人家涂要多少钱？那我就跟他讲说，就是买漆的钱跟买刷的钱。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是本人涂的。 所以我跟你讲，当时我真的绝望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没办法了，主啊，好好一片墙给我涂到这个样子。结果呢，我拿了一个海绵刷下刷下啊，弄下弄下，哇，它整个颜色就变成很漂亮了哦，真的很漂亮。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叫人家涂的，但是其实不是，是自己涂的。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不需要经历一个很大的绝望，你才学到功课。其实只要你在于细小的东西，当我们经历到一种没办法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转向神，让神成为我们唯一一条路，唯一一个通道，唯一一个依靠，唯一一个祷告，唯一一个方向。那么呢，你就发觉他很愿意帮助我们。最起码这个墙，我这样见证了。好，再给大家看，那最近呢，最近几个月呢，我就是我家前面，我们前面呢，我们就买了一个厨哈、哦，买了一个厨啊，自己装了，自己装。那、啊、装了过后呢，我太太就讲说，这个厨呢，它就它没有脚哈、哦，所以说它这样放在地上不好，它就特地在中国订了这个脚啊，寄到本族本乡。过后呢，我就把自己装脚哈、哦，装。脚在这个鞋柜的下面啊，我就装上去了过后呢，你装是容易啊、哦，但是你装了过后，你要把整个厨抬回给它站的时候呢，基本上一抬上来，它两只脚又在断去。哇，我就讲说主啊，这个怎么样啊？你说我装好了，然后呢一抬上来就断掉，然后那个厨要怎么样啊？脚要什么样啊？前所未有的认真，主啊，你救救这个厨吧，主啊，你帮助这个厨吧，主啊，这个厨要怎么解决啊之类。装是装了，你根本没办法抬上来，你只能让它躺在地上。那过后呢，那时我祷告完了过后，我也不懂为什么忽然间我身上出了一个神力，我两只手夹着这个厨，我把这个厨整个直接把它抬上来。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太神奇了。所以我不知道你经历有一些绝望的感觉，绝望的感觉有时候它不需要去到很大的事，其实就是比如说你做个蛋糕，原本你蛋糕真的搞砸了，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弄下去的，但是忽然间你在那刹那，你唯一的转向神，你唯一的寻求他，他就是你的唯一的时候，你会发觉忽然间你就经历了他的拯救，即使是你的蛋糕。所以我当时候这个厨呢，就不知道怎么样出了一个什么神力，就整个把它抬上来，我就觉得说哇，我真的没想到。所以就是那刹那而已，神的帮助。对了，神的帮助。所以我要讲呢，有时候这些东西小小的细节，其实都是要逼我们，让我们让神成为我们的唯一，让我们唯一的通道，唯一的方向，唯一的祷告转向神。我想这个是在绝望的眼泪我们应该学到的功课。所以不要等到你真的很大的绝望的时候你才学到功课，有时候在生命当中细小的工作你也可以学到功课，就比如说安排你去讲道，安排你去带敬拜，安排你去做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有效的。在我们绝望的时候，在我们没有能力做的时候，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其实神就介入他的帮助。阿们阿们阿们。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呢，哈娜绝望的眼泪哈。哈娜当时候呢，她经历什么呢？哎，我们请这个梁善帮我们读一下。
撒母耳记上1:6-10。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比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 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烦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
好，谢谢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哈拿呢，她绝望的眼泪。哈拿因为什么呢？因为不能生育，不能生孩子。其实当时候按犹太人当时那古代的这个文化呢，如果你没有生孩子呢，你很被社会鄙视的，甚至他们会觉得是你一种咒诅，如果你没有生孩子，所以呢一般这都会落在女人的身上。所以呢哈拿当时是蛮痛苦的，因为呢他要面对的是什么呢？不能生育啊，然后他的情敌鄙视他，激动他哈，那过还要面对整个社会的冷言冷语，面对整个社会的这种指指点点，社会的鄙视，因为他们说哦，这咒诅的女人才不能生孩子的，所以他是很痛苦啦那时候哈，所以当时我想呢，他的感觉是肚子不争气啊。肚子不争气，情敌激怒很动气，社会冷嘲热讽很受气，周围恶言恶语很生气，无能为力，无计可施，羞辱鄙视，无法喘气，奈何只能向神祈祷与哭泣啊，这个还写得蛮押韵一下。所以当时候他整个的心情，我想是在这个押韵的这个词句里面，你大概都能看到那种的情况。所以当时候他很绝望啊，当时候他真的是对自己也很生气啊，但是又能做什么呢？无能为力，无计可施，羞辱鄙视，无法喘气，我想是当时他这个情形。所以当时候呢，我们如果你看哈拿的委屈，可能他会觉得说哦，谢谢谢谢，鄙视，鄙鄙鄙视鄙视，谢谢谢谢。哈拿的委屈呢，就是说为什么每个女孩都有孩子，而我怎么生都生不出来？神对我公平吗？这公正吗？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我要遭受这样的耻辱？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为什么是对我不公平？为什么其他可以生我生不了？等等，我想这可能是在他里面很多的心情，他在里面的很多复杂的情绪的这种的拉扯，他里面这种的感受，他里面这种的很多的负面，我想今天你我多多少少都会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经历。哎，神为什么你给那个弟兄车没有给我车？神你为什么让他每个月赚100万我没有赚100万？神啊，为什么你让他的教会这么大但是我教会这么小？主啊，你为什么让他有这么好的同工我没有这样好的同工？主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想很多时候有这些话可能你没有说出口，说到神的面前，但是呢你在心中可能你都会这样想过，或者对心中会有这种的情绪或者的情感，或者心中有很多这样的很多的不能理解不可理喻里面的这种的感受，我想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吧，应该都有哈，都有哈，或者是你们都是很属灵的，都完全不会的。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得认真的去面对我们自己啦哈。你来到神的面前诚实没有问题的，只怕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也装，在教会装，在牧师面前装，在弟兄面姐妹面前装，还有在神面前也还要继续装。这样的话谁能帮助到你呢？只有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真的坦然无惧，跟他讲的都是实话，都是真话的时候，你就发觉到神其实在我们身上才能动工。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呢，他来到 来到这个面前的时候，他就忧愁，他就哭哭啼啼，然后呢祈祷耶和华。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时候呢，他当时无言乱语，以利以为他醉酒了这个情况，所以可见得他里面有很多的冤情，很多的这种的伤痛，很多的不满，很多的各方面，就像喝醉酒在那边无言乱语这样。当时哈拿是这个情况。OK， 那么呢我们要讲的这个结果是怎样呢？结果我们能看到在撒母耳记一章啊，这里继续我们看到，我们请梁善帮我们读一下。
撒母耳记上一章19-20节，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了，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阿们。那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说，哎，结果呢，这件事情逼死他唯一一条路，就是去寻求神，去祷告神，去和神说，他就经历了神的帮助，他就怀孕生了撒母耳。他神就除去了他所有身为一个女人的羞辱。他问题来了，他每一年都来都求，为何今年神垂听了？当然你能讲说，哦，他的祷告因为他的坚持终于感动到神了，我想这也对。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里呢，圣经里面是说他每一年都来求，但是每一年就没有孩子，但是为什么他每一年都求，每一年都来，为何今年神垂听，过去神没垂听呢？我想在他的祷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过去他都是和神说他想要的，但今年他说了神想要的，明白我意思吗？对，时间到也是对，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他的这个整个的经文的根基里面，我们却看到一处的端倪啊。那你看哦，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圣经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来到就说他说他来到求啊，其实不是这里啊，这里才对啊，这里对，他说OK， 他说来到求，诶，我没放出来吗？对，圣经里面是讲到说呢，他讲到说就是说他他今年他不只是求，而且他许了愿啊，所以可见得呢，就是说呢，因为过去他都是和神想要，说他想要的，但今年他却说出了神想要的，所以可见得这件事呢，我们能看到呢，他在11节他说什么呢？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听悲女的苦情，眷顾不忘悲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头剃刀剃他的头。所以可见得有时候我们呢，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呢，常常我们会告诉神啊，神啊，我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想要那个。你有没有试过去问的时候呢？有时候神不是我想要这个那个，是你想要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他在这次的得着的这个得着的这个经历，得着的见证里面可以深深经历得到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的危机，这个的绝望的眼泪，逼死他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什么呢？就是去步入神想要的。是啦，百合说天机真机灵机，这个也对，但是在这里的经历呢，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说，每一次我们祷告都告诉主我们想要的，但是呢，我们是否可以改变一下，问一下到底他想要的是什么， 才开始祷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么多年都求，为什么神不给他？今年给呢？因为今年他许了个愿，他跟神讲说，如果我生了孩子，让他终日的服侍你。所以原来神想要的就是说，我给你生吧，那你就奉献给我吧。但是他弄到了今年，他才弄得懂，他才弄得对。所以往往很多时候，绝望的眼泪，在这个哈拿的经历里面却告诉了我们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跟神讲我们想要的，不如你试试尝试一下，来到跟神有一个转换，来到问神说，神你想要的是什么。就好像给大家一个真实的见证哈，那有一位老牧师跟师母呢哈，老牧师跟师母为着他们孩子祷告求伴侣哈，祷告求伴侣。然后呢，他求了这个伴侣的时候呢，他就跟神讲很多条件啊。他说呢，主啊，我们要你都要来到为我的儿子预备一个伴侣哈、哦，所以呢，这个伴侣呢要爱神的啦，服侍神的啦，最好基督徒家庭啦，最好是美国人啦，最好是怎么样怎么样，就跟神讲了一堆条件。祷告了一年，祷告了两年，祷告了三年，祷告了四年，祷告了很多年。哎，他孩子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得到哈、哦，完全没有得到，完全没有得到。那么呢，到了一天的时候，他们两夫妇啊、释然了，就跟神讲说什么呢？神啊，没关系啦，你就为他预备一个伴侣吧，反正呢，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啦，是个女的就可以啦。即便是黑人，即便是非洲人、即便是印度人也可以啦。结果呢，那一年呢，他的孩子就寻找到伴侣了。所以我要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往往我们不是听神，神想要什么，而是我们想要什么，你就盖应吧，你就跟着我想要的东西吧。我觉得这可能是在哈拿的这段经历里面，让我们学到神才是主人，我们只不过是仆人。有时候你在祷告着，你想要这辆车，你想要那个房子，但是呢，你要问神的就是说，神这个车适合我吗？如果适合的话，你为我预备。神啊，这个房子适合我吗？如果适合的话，你为我预备。如果不适合的话，就不要为我预备。我想在他们各个的这几个的见证，或者他们真实圣经的一个记载里面，我们在他们生命上，我们学到一些的功课。在一个绝望当中，原来神有他的目的，原来在绝望当中，神也要我们经历一些的考试，一些过关。最后一点，今天晚上分享的是绝望助我们唯一，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果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呢，圣经里面一处最重要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诫命。你会发觉原来绝望帮助我们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所以呢，很多时候绝望不是坏事，绝望反而是一个好事，只不过是我们弄不清楚绝望的目的。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绝望，但是我们白费了绝望，荒废了绝望，浪费了绝望。绝望的眼泪也要写到功课的嘛，不然我们绝望是完的，眼泪也流了，然后呢，你还是当年的你，学也没有学到应该学的功课，那么呢，你就继续准备留级，明年继续的什么呢？重读，所以很浪费时间呢，我觉得。OK， 那么呢，我们看看呢这里的真实的经历，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与以色列人的绝望哈，我们看一下哈，来，我们请这个来到这个帮我们读一下哈，这个梁善，
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牛 连, 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
好，我们知道呢，当时候呢，如果我们看到摩西和与以色列的绝望，他们是怎么经历的呢？ OK， 那我们知道当时候呢，其实呢，这个摩西一早就跟法老讲说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去侍奉耶和华，但是呢法老怎么都不允许，对不对？那不允许的过后还不用紧哈、哦，不允许的时候呢，他还加征了他们在苦待他们，你们要走是吗？我、哦、不给你们东西吃，加倍的工作，以此类推。结果发生了十灾过后呢，啊，他终于释怀了，终于他说你们走吧，就说连男带女的走吧，对不对？他就终于允许以色列人走了。那么呢，十灾下来，法老终于受不了了，他说你们快走。走吧，对不对？所以终于放饶了，终于放人了，当然是快走啦，对不对？你说呢？哇，实在下来你让我走了，我就快点走了啦，你还要慢吞吞，你还要等什么呢？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哦，圣经里面是记载说什么呢？终于可以走了，但是他说呢，神跟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来，大家读一下，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河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着海边安营。这什么意思呢？那如果我们看以色列的这个图表哈，他们当时候呢被要求安营在比哈西路前，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清楚这个比哈西路前呢，要面对这巴利喜分，巴利喜分呢原文是北方之王、海中之王或者是恶魔之王哈。OK， 那么呢你就觉得很奇怪嘛，神你就是这个法老。不给我们走，现在给我们走了，你要我们回转，怎么回转呢？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当时在圣经的记载呢，他们圣经有记载，他们有在苏哥这个地方，有在以善这个地方。如果说按正常的情况，法老允许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应该在这个以上马上去到拉玛，往这条路直冲快跑了，对不对？但是神跟他们说什么呢？你要回转，回转到哪里呢？回转到比哈尼路，要对着巴利喜别。所以你就觉得很奇怪啊，神，你什么意思？你看他不给我们走，现在终于可以走，你还要叫我们回转。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呢，实在受不了了，你们快走，终于放人放饶了，快走吧。结果神叫他们回转。如果我们看了这个回转了过后呢，哎，经历了什么？我们看到呢，出埃及记14:5-7说什么呢？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法老就准备他的车辆，带领兵同这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对不对？那过后呢，我们接去9-12这里看到呢，他们这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马匹车辆马兵于今兵就在海边靠近比哈西努，对着巴利别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什么呢？追上来啊！所以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啊。所以我们可见得呢，就是说就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是情况，哎，是我们可以走了，但是你又叫我们回转回去。所以呢，这里呢，我会告诉大家，当时候呢，原来神让以色列人还有摩西跟他们的团队来到去面对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身边有一群猪队友，原来是神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考试，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考验。你想一下了哈，如果正常的话你就快点跑了，为什么还要叫他们回转，还要叫他们去到红海，还要叫到他们去面着那个别利洗巴。其实神就是要给他们经历这场的考试。所以呢，唯一逼死摩西与以色列人真实的去面对绝望，并且经历了极大神迹。所以可见的在这里你会发觉，所以有时候神特别要我们经历这场考试，就好像他要以色列人跟摩西他们一起去经历这场考试。当然我们知道经历这场考试的目的是什么，当时候如果你接着去读这个整个的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过程，你会发觉呢，他们当时候就是去到迦南地的时候要打很多场仗，但是很多场仗几乎都不需要怎么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到神为以色列人开红海，为以色列人行了极大的神迹，为以色列人拿这个海红海来到浪将埃及的军队灭掉，所以他们都颤抖了，他们都害怕了，他们都惧怕了。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神把他们逼到这个的绝境的时候，他们就经历神迹奇事。因此呢，这是他们必须经历的神迹奇事。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这个神迹奇事，他们去到迦南地的时候，每场仗会更加难打。就好像比如说今天，比如说你听到哇，那个中心啊，哎哟，他呢满身是肌肉，很能打的，你知道吗？哇，这个中心啊，我上次听到啊，中心一个人啊干掉100个大汉，你知道吗？所以你听到中心的名字两脚都发暖，你还敢跟中心打吗？所以当时候神就是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祝福，让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名声。所以接下来他打很多的王的时候，几乎都听到以色列的名都害怕了、哦、所以其实这个是他必然的一个经历啦。所以我要讲呢，就是说从摩西与以色列人的绝望得到启发，得到是什么启发呢？原来摩西与以色列人的绝望绝对是量身定制，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身边有一群猪队友，苦读埋怨，忘恩负义，里外不是人，内外都是敌人。当时候摩西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你看外面是敌人啊，里面是什么呢？里面是自己的人，埋怨啦、苦读啦、忘恩负义啦，对不对？还有什么呢？里外不是人。你说这些人讲说，他讲说，哎，你我们来这里送死吗？啊，我们不会在埃及更好吗？我们不是叫你不要来加勒吗？哎，他们也说的对耶。所以呢，这时候他简直就是里外不是人。但是其实呢，就是这样的经历，转向他就是唯一一条路。所以很多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一个绝望或者绝望的眼泪，会不会就是要逼我们只剩下一条路，逼我们唯一一条路就是转向他呢？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真不需要走到绝望，只不过是我们没有走到绝望，他不是我们的唯一，只不过是我们没走到绝望，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唯一的来寻求他。所以在这里呢，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神定义让他们经历的，是量身定做的。 为他们进入迦南得地为业铺好根基。所以有时候神就是允许这样的经历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看得懂，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不要再埋怨了，不要再苦读了，不要再恼恨了。其实就是在这样的危机的时候，正是逆转机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绝望的时候，就是为我们铺好最好根基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绝望的时候，逼我们唯一一条路去寻求神，我们就经历了神迹奇事。阿们，阿们，阿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跟以色列绝望的得到启发，我们再看看夏甲绝望的眼泪得到的启发哈。那我们知道夏甲的绝望让他经历天使的帮助，领受神给童子的预言，眼睛明亮看到水井，这是真实他在那边经历的。其实在于他这个绝望的眼泪也是让他让夏甲转向神唯一的一条路，他唯一一条路只能转向神，因为不然在那边他也无能为力。水井一直都在，神只是开了他的眼睛。所以我要讲的得到的启发是，会不会是当我们太专注在问题时，我们看不到神已经给我们的方案。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提醒的，在夏甲的这份经历，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腰带，就是会不会当我们太专注在问题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已经给我们方案。所以呢，不要再告诉神你的问题有多大，你要告诉你的问题你的神有多大。不要再告诉神说你已经绝境没路可走了，你要告诉你的绝境没路可走，我们的神的道路有多康庄大道。阿们，阿们，阿们。好，那么当然这一切都是逼死我们，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因为主是你的唯一，主你是唯一。 OK， 好，那大卫绝望的眼泪得到的启发又是什么呢？ OK， 大卫的绝望让他经历神的帮助，得到神的策略，经历神同工得胜啊，过后呢因为绝望也是逼他唯一一条路就是转向神。在这个经历里面呢，大卫得到的一些更宝贵的东西，当然他也得到是大量的金物还有军中的威望，更重要是他得到神的信任。所以有时候危机来到的时候呢，神就是让我们去经历什么呢？让我们去经历他可以相信你。所以如果你看大卫他的人生的这个的道路，他可能他最难的阶段，我相信是几个阶段，就是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去到跟亚玛利营，去跟腓力士人合作的时候，还有给亚撒龙追杀的时候，我相信这三段是最难的时候。但是如果这三段的比较里面呢，我想去到仇敌那边，装成自己是傻乎乎的这样，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多少人可以经历的一个尊严的践踏吧。所以我想可能这段是应该他较难的时候，加上当时候太太被掳了，这人家要把他打死了，你想看这时候。但是就是在这个经历里面，他就得到神的信任。所以我们看到呢，大卫呢，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凡事寻求神，凡事寻求神。我相信这次的经历，这一次拿以弗得来的经历，让他什么呢？学会了处处询问神，事事寻求神。这是在大卫这里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对神的相信，当然也得到神的信任。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绝望逼死大卫前所未有认真的去寻求神。圣经里面直到拿以弗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等级的祷告，我相信这是 这应该是大卫生命当中极少的一次啊，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唯一一次吧，应该是唯一一次了啊。但是我也不敢讲太绝，因为有时候圣经也没记载，或者有时候我读圣经也会漏掉啊，但是我觉得说极少的一次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大卫身上得到的一些启发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哈拿绝望的眼泪得到的启发。哈拿绝望哈，让他经历神的帮助啊，他因为这个事情经历神的帮助，怀孕生了撒母耳，经历神同工得胜，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转向唯一一条路，只能转向神了，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说，他每年都来，每年都求，为何今年神垂听？因为过去他都是和神说他想要的，但今年他说了神所想要的。阿们。那在这整个的过程，这几个的绝望的眼泪，我们学到很多真理的腰带。这些真理的腰带呢，都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让我们参考，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想，有时候在属灵的这些的长辈，或者属灵的这些的圣经的这些的人物身上学到的一些他们真实有跌倒有突破的经历，让我们可以取出一些的属灵的腰带，这对我们会是非常帮助的一个前面的道路了哈。所以绝望的目的是唯一，绝望不是他的目的，让我们转向他才是目的。绝望不是最终的结果，让我们回到他身边才是最后的结局。当他成了我们的唯一，我们绝对不再绝望的眼泪，即便有也是必须的考试，绝不绝望，因他要赐福。所以神其实很愿意赐福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没有考试过关，他的祝福没有办法来到。你说神不想他的孩子都过得好吗？他都想。但是如果说他说哦，今天你说哎呦，今天我这样，我好穷啊，我没钱啊，哦，什么有压力啊，什么之类等等等等，然后呢，神听了过后，好，我就把100万打给你。那你说你拿了100万，你会理财吗？你会管理财务吗？你100万要怎么用呢？你要怎么解决怎么处理呢？我跟大家讲过又讲过，很多中彩票的人呢，他中了彩票住了几千万甚至几亿，但是几年过后呢，他的状况比之前还没中彩票前更糟糕。为什么呢？因为他钱是有了，他就乱花乱搞乱用，到一个地步呢，他会把钱都花完都花光，过后呢还欠债，过后呢又吸毒又喝酒又离婚又什么什么一大堆。所以呢，这是在美国的这个中了彩票，他们做了研究报告调查，发觉很多都是这样的结果哦，或者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结果。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说神不是不给你，只不过是你还没有具备去管理财富、管理团队、管理教会的一个恩赐，或者一个知识，或者一个能力，所以他暂且不给你。所以绝望绝对不是目的，绝望就是要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阿们，阿们。所以我们看，给大家一个见证哈，那我在服事的生涯里面，我有遇到一位奶奶啊，我有遇到一位奶奶哈。这位奶奶呢，其实她蛮不容易哈，婚姻很糟糕，那么呢孩子也有病，然后自己也有病。然后孩子也有病，孩子也因着他的这个霸道行为过后呢，就听他的掌控就离婚了。 而因此这样的整个过程，家庭又跟丈夫不好，整天吵到要离婚，然后、女儿也离婚，然后她本身 又有重病之类等等，整个家庭就是一个这样的家庭哈。那么呢，我们就会讲说她应该很绝望了吧，她应该是到了一个绝望的田地了吧。所以我想其实如果到了这个等级应该是绝望了，但是其实呢你会发觉到呢没有，他还有很多的备胎，很多的后路，很多的私房钱，或者是还有别的神，别的偶像牧师，别的人事物。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其实有些人已经中得这么糟糕了，神还不是他的唯一，他还会想着说哎呀呀呀，我可以靠下风水啊，我可以靠下这个算命的东西，哎，我可以靠下这个茅山师傅，然后耶稣我也试看，茅山师傅也试看啊，或者是我也可以靠看哪个牧师可以为我按手，然后怎样这样等等。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已经去到这个田地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已经是主我走不下去了，你就是我的唯一。但是有些人已经到了这个田地，神还不是他的唯一。所以有时候真的很难去看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事件是应该是如何。因为呢有时候我看到身边有些人，他在于发生一些小东西的时候，他就很快的转向神，神是他的唯一。但是对有些人，他已经到了这样多东西，神还不是他的唯一。所以我想只有一天神真正成为你的唯一的时候，神的医治，神的释放，神的介入才能进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最重要的一条。所以很多时候绝望绝对不是那个结果，而是他的开始，当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有些很多人来找我祷告的时候，诶，我大概知道他的状况了，或者我祷告也领受了，我就发觉就是说有时候你已经去到这个等级了，为什么你还会想着有备胎，有后路，有别的神，有别的人事物呢？难道到了这个等级你不应该说，主，这些都没有办法帮我了，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已经你是我的唯一一条路了，那时候神就开始帮助你。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就是说有时候绝望是神给我们的一条路，好像我们可以在这条路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阿们。神绝对不会给你所承担不起的考验，这是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一段话。我们知道这首歌叫唯一哈，我们知道王力宏唱的一首歌叫唯一。我们也知道前段时间王力宏就有出现了一些的很负面的报道哈，当然我们过后才知道，原来王力宏他的太太不是他的唯一，因为他在每个城市都有唯一哈，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这首歌呢，或者这个歌词呢，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我有一位同学是特别喜欢王力宏，所以有时候呢，他非常喜欢的歌，什么歌都听，所以呢，他有时候会在那边。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心，回去谈何容易，决定你就是我的唯一。 所以他会被唱的时候呢，哇，很有感觉，哇，唱的时候很有感情，唱的时候哇，真的是流入四海之类等等等等。所以我可以看到他不认识神啊，所以呢他就觉得王力宏是他的唯一被崇拜的偶像。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也非常的唯一，唱的哇，多感动多感动。但是我要讲的东西是，王力宏在很多城市都有唯一，对婚姻也很不忠。但是我要讲的东西是，我们既然有一个这样爱我们的神，这样疼我们的神，他到底是不是你的唯一？绝望的眼泪的启发，我想这几个点我们得弄清楚的。绝望让我们唯一转向他，有时候绝望是神定义让我们经历的考试，有时候当我们太专注在问题时，我们看不到神已经给了我们方案。有时候会不会过去我们都是和神说我们想要的，但神要我们进入他所想要的。绝望逼使我们前所未有认真的去寻求神，跨过绝望，我们得着神的信任。绝望让神成了我们的唯一。我想真的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觉绝望永远不是神的目的。很多时候神就是要我们开始转向他，真实的转到他的里面。到底神是你的唯一吗？如果神是你的唯一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走到绝望的眼泪。你是我的唯一，耶稣，你是我的唯一。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你是唯一。我今天挑战大家的是，神是你的唯一吗？当神是你的唯一的时候，你不再会流绝望的眼泪。主啊，谢谢你，让你成为我们的唯一，我们不再流绝望的眼泪。
胜过甜美的言语，我找到生命之宝，因你爱已找到我，你是唯一。
这个晚上我们在哈拿，在大卫，在摩西，在夏甲的身上，我们看到有绝望，甚至有绝望的眼泪。但是当这个绝望逼死我们，让我们转向你的时候，你都伸出你的手来帮助，你都伸出你的手来介入。所以主，我们可见得绝望的眼泪不是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要我们唯一的转向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我们也学到，其实有时候你逼死我们走向绝望的一个方向，是你要祝福我们，就像你祝福以色列军队一样。所以主啊，有时候我们看不清你手上要做的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让我们这样经历那样经历。但是主啊，在大卫、哈拿、夏甲、摩西的身上，我们学到了绝望让神成为我们的唯一。主啊，神愿你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因为你就是唯一。我们真的祷告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你也要成为我们生命唯一的热情。主，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当你是我们生命的唯一的时候，我们不再会有绝望的眼泪，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祝福。
耶路的是了我的头，我的妹子啊，请开门，我心忧伤。